今天我们早上开始晨更，我们今天晨更要开始看约伯记。首先我们要说的是，约伯记据说是圣经写成的时期最古老的一卷书，就是约伯记。所以呢，这个，我不跟大家从一个去解决约伯记里面问题的角度来思想。我在晨更的时候真是愿意说，我读下来的时候心中有一点点的感触，有一点点的体会，或者对于约伯也好，对于约伯遭遇的事也好，对于这个撒旦也好，神的种子也好，我想我有什么样的体会，我就跟大家分享。因为晨更真的以它是我生命的粮，让我也认识一点。我觉得今天读了以后有一点感触，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不是我第一点要跟大家交通的是，这个不是用我们文字的字义我们来解释它，而是圣经本身对于当时的一些情况有一些的这个思索。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第一个就是说，世界上真真实实的有这么一个地方叫乌斯地，也真有这么一个住在乌斯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个人叫做约伯。这个人至于说约伯记到底谁来写他啊，我觉得已经有许许多多的资料大家可以查。我只说这个人在圣经的里面，至少神默示的时候让写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就说假如我们真的讲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连一个义人都没有。从这种角度来讲，这边所讲到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边到底完全正直指的是什么呢？我想这边指的完全正直指的是他的内心没有什么呢，他的内心是正直的，不害任何的人，他的心对神是敬畏的，他对于恶事的态度是离开跟我没有关系的啊。我们好好想思想，完全正直的是他里面一颗非常正直的心，正直的灵，对不对？可能有人说，那么他有没有犯过罪啊，对不对？我在这边只是说，圣经里面神让默示让人写下约伯记，对约伯这样一个评论，他这个人是完全正直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鬼鬼诈诈弯弯曲曲的，他是这样一个人。至于说完全正直就是完全没有犯罪吗？这是另外一个概念。所以他有三个东西值得我们来对照我们自己的。我们解决了，我们把我们心里的问题解决了，不一定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乃是把这三件事情，我们看看世界上假如有这样的完全正直，我要说的是我们里面有弯曲吗？我们羡慕正直吗？第二个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有没有敬畏我们的神？第三个是什么？他远离恶事。我们是恶事，我们还挨着，还是喜欢一些恶事？因为任何的罪都有最终之乐，因为我们喜欢最终之乐，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不愿意远离恶事。我们常常好像在那边上，我们提醒自己说不要犯罪不要去犯那些恶事但是我们还是靠近他，还是我们一种心意是完全离开他。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二点我跟这边来分享什么事呢？就是说这一个约伯在东方，在当时的这种环境，什么有这么多的好，就是这个多子多福，多子多多，就是多子多有福气嘛，是不是啊？这个而且他的产业怎么样？他不但是多子多女，而且他怎么样？他的产业非常非常的多。你看有7000个羊，3000个骆驼啊，500对牛，是不是？就是说以当时的财产来讲，他真的是一个家道兴旺，财富这个真是无数的这样一个人。 这个约伯他的家，而且怎么呢？从圣经里面看起来，他们过的日子是祥和幸福的，而且兄弟姐妹之间感情也是很和乐的。就是说，他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他是一个这样有财富的人，有幸福家庭的人，但是圣经里面形容约伯。说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就这个人的特色，他是以神喜悦的为他心里面的中心。而人怎么样？你看，因为他有这样多的财产、家产，所以怎么样呢？在东方人中就为之大。但是人对人看你是大还看你是小，是看你什么呢？不是看你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世界上人看你是你拥有些什么东西。而拥有的东西，有时候到底是看他内心里面什么。假如说约伯在东方中，这个被人家看为是自大，这个里面怎么样呢？可能像约伯这样的有钱人可能还有，但是像约伯这样的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人却没有。他这个自大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比有财产、很有财产的人还在人的心目中更重要。还有一种什么？还有一种就是说，其实人看人是约伯在他们看来是自大。那我要问的是，约伯自己看什么东西为自大呢？因为他还是看耶和华神为自大。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因为说别人看你了不起了，我们就自己觉得了不起；别人觉得你伟大了，我们就自己觉得伟大。不，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真正觉得伟大的是我们神。我们真正觉得了不起的是我们神，我们真正觉得我们应该是敬拜的，我们应该是称颂的是我们的神。别人可以称颂我们，但是我们称颂的是神。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第三个，我在这边读下来的时候，本来对我来讲是一个疑问，就是当神的众子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的时候，撒旦也来在其中。这句话的意义在哪里呢？其实撒旦在没有成为撒旦以前，其实撒旦也曾经是神的众子当中的一个。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神的众子当中的一个。那么神的众子当中的众子里面的这个撒旦，他堕落以后，他骄傲，他要与神同等，他要与神同等，而且又慢慢怎么样呢？他就从神的面前坠落以后怎么样呢？他是神的众子里面的一个，以后就变成撒旦。这一点事情我们千万要小心。你会发现，当一个人敬畏神的时候，他是一个样子。等到有一天他把神摆在一边，把自己抬得比上帝高的时候，他就是撒旦，就是魔鬼。你在家里你看看好了，夫妻之间为什么有的时候夫妻当中的先生也好太太也好，他会像撒旦一样呢？像个恶魔一样呢？因为他高举自己胜过神，他高举自己胜过一切的时候，虽然他仍然是神众子里面的一个，但是他已经成为撒旦。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今天越来越高举自己胜过神的人越来越多，从我另外角度来讲，今天的撒旦是越来越多。因为撒旦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他要诱惑人跟他一样，他不甘心自己一个人灭亡成人，他要诱惑人跟他一样。那么诱惑人跟他一样，怎么样才能够成为魔鬼呢？就是高举自己胜过神，高举自己大过神，看重自己重要过神，是这样。但是剩下一个问题一直非常非常的困惑我的，就是说，难道我们的神不爱约伯吗？爱约伯。难道我们的神不知道魔鬼是一个挑拨离间的这个魔鬼吗？神当然知道。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神上了魔鬼的当，是不是这样？其实事实上神很清楚知道，神很清楚知道约伯并不是在乎他的财产多还是财产少， 约伯并不是在乎人看他是尊贵还是卑下，神知道约伯看中的并不是他身体健康还是身体有疾病，约伯所看到的是神自己，神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在写约伯记的神才会感动，写约伯记的作者感动他，启示他，让我们知道有这样一种现象。你相不相信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我真的相信有这样的人。我羡不羡慕成为像约伯这样的？我真的羡慕像约伯这样的人，在神的心里面被神信任，被神器重，而且神知道他的心思意念，是不是啊？今天我们看约伯记很多的困惑在哪里？因为我们看重的是财富嘛，财富损失就倒霉，就不是神爱我们，是不是这样？神在这个地方只是让魔鬼知道一件事情，你之所以是魔鬼，约伯之所以不是约伯，你好好看看，我所创造的人，你还是服役的灵，你还是天使长。一个敬畏我的人都能够这样，其实神是给魔鬼很厉害的刮一次眼光，刮一个耳光，让撒旦认识到说，神要让撒旦自己知道说，人间神所创造用尘土造的人都有这样的人，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这是我今天读出来圣经里面我的一个真正的体会。今天有很多的时候，真的多少神的儿女在希伯来书有很多信心的伟人记在圣经里，一个两个，是不是经过多少的事情，是吧？到最后希伯来书的作者神感动他说，这些人本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今天我真的想想，魔鬼，假如我问问题啊，神爱不爱魔鬼？岂不像魔鬼悔改？我想你可能没人想过这个问题啊，或者有人想过。我只是说，魔鬼希不希望这个他要悔改，我不晓得。但是上帝希不希望魔鬼悔改？我相信神也希望魔鬼能够悔改。特别在那么这个很早很早以前，因为讲约伯记真是圣经第一这个时间最久的一卷书的话，在那个时代，假如我们这样想说，神也希望魔鬼能够悔改，只是好，我就让约伯在你的手中，然后怎么样呢？你看看约伯对我跟撒旦啊，你是粽子里面的，我的粽子的一个，你怎么对待我成为撒旦？人家是约伯怎么样遭遇那么多事情，你都还没遭遇那么多事情，你怎么会这样？我在相信会不会这样的因素在里面？真的求助你怜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个人对不起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给他回头机会，我们连任何的路也不给他。其实神希望任何一个人悔改，连撒旦神都希望他悔改。其实神要让约伯遭遇的一切，其实到底是给我们学习，还是跟撒旦认识？撒旦，你实在这样的离弃神，你实在是应该要悔改了。这是我一个分享的角度。下面在这张圣经里面还讲到几个东西，说你看撒旦跟魔鬼怎么说？因为你在约伯的四围通通圈了篱笆，你这样的保护他，你这样的赐福他，赐福他的家产，让他的家产在地上增多，他怎么会不敬畏你呢？我在说，魔鬼认识神所造的人，堕落的人他都知道，但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了不了解？他以为，我在说，魔鬼以为约伯敬畏神是因为神赐福给他，魔鬼以为约伯愿意远离恶事是因为神使他的家业在地上增加。今天有多少的人，甚至包括传道人弟兄，信耶稣的弟兄姊妹，跟不信徒完全一样，这个人为什么爱神呢？因为你爱他，你给他很多好处，所以他也爱神。今天很多人祷告不是这样吗？神啊，你若是赐福我，我就爱你，有没有？其实这个思想是从魔鬼来的，不是从神来的。我们要很清楚，里面有交换的。 魔鬼的观念是，其实神很清楚知道什么，神很清楚知道说他有这些东西，跟我为了给他那么多东西来换他来敬畏我吗？还是因为约伯敬畏神，所以他好好的做事，他好好的养牛，敬畏耶和华的智慧的开端，所以他面对做事人事物各方面他有很多的智慧，以及怎么样呢？因为他敬畏神，他有这些东西，这也没有什么。今天一个逻辑的问题我们想错了。我们以为说我们以为说一个人爱主是因为他这些东西多，我要讲的是他这些多是因为他敬畏神。那么敬畏神的人一定家产会那么多吗？也不一定，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在想，魔鬼在这边的一个意识看得很清楚，上帝愿意放手让恶者去做，魔鬼你的想法错了。约伯不是因为东西多才敬畏我，约伯不是因为说我赐福给他他才敬畏我。魔鬼你想错了，约伯我知道。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也没这样觉得说，哎呀这个人爱你跟你结婚是因为你有钱，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有人因为别人有钱所以想要跟他结婚？但是也有人愿意跟一个人结婚，他刚开始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有钱，有可能的嘛？这是一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碰到的事情嘛。但是魔鬼不，他的思想是邪恶的，他总觉得说人爱神是有目的的。但是反过来讲，我说魔鬼呢，上帝不是给他一个天使长的职分吗？除了神以外，他真的管了那么多的天使，他难道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神这样的恩待他，他有没有像这个约伯一样这样敬畏神？就说一个人，哎，真的有的时候，现在我想想，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想法，跟别人的相处啊，有的时候嫉妒别人所拥有的，用的是一个词句，到底是像我们的神还是像那个撒旦？我再说，假如我们没有办法想得到、找得到，神为什么要放手说，约伯所有的一切都在你手下？我们这件事情想到的是，神相信约伯，神知道约伯的心，不是因为他有那么多东西他才爱我，在他没有那么多东西以前他就开始爱我。今天一个人没有什么的时候他不爱神，他跟神祷告，神啊，只要你赐福给我那么多了我就会爱你，这个道理我一点都不相信，真的。圣经里面记载的约伯是那一个时候，他有那么多的牛羊牲口骆驼，幸福的家庭。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相信在上帝向他启示的时候他怎么样，他那时候看，因为在古时候那个时候也没有圣经也没有什么嘛，是不是这样？对不对？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一个完全的把一个寻求永恒真理性摆在人里面，所以他怎么会寻找到耶和华真神，是吧？他怎么会想到说在过好日子的时候他的儿女们聚集在一起轮流在彼此的家里面这个清早起来就在那边过着比较这舒适的生活，安逸的生活，稳定的生活，他还要常常怎么样怕他们犯罪，怎么样还要为他们献燔祭，有没有？他会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就说约伯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有这样一个敬畏神的心，他也知道人是会犯罪，人是个罪人，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会献祭献燔祭来赎罪？是谁告诉他的？他在他以前再也没有圣经，在他以前也没有想到说有什么先知来告诉他。可能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可能那时候摩西还没有被生出来，以色列人还没有出埃及，他那个时候他里面的那一个认识神对神的这样的心从哪里来，真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约伯绝对不是有了那么多的好处以后他才敬畏神， 你同意吗？这一个路程上帝很清楚，上帝告诉魔鬼，你来考验他，我在旁边看过多少，我已经知道我的仆人耶和华。所以怎么样呢？所以等到魔鬼要去试探他的时候，哎呀，我相信我真的弟兄姊妹，当有一天我们胜过那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就是给魔鬼一巴掌。什么叫一巴掌呢？一个被神所召用尘土召的人都能够这样敬畏神，魔鬼你是个服役的灵，你居然会堕落成为魔鬼。好，等到神说你不可伸手加害我的仆人约伯，其他所有一切的都在你的手里，魔鬼离开他去了。魔鬼离开他去了，他到底是 get a lesson， 他说哦，神对约伯这么有信心，那我就不要自讨没趣了嘛，是不是？等到有一天约伯真是他一切东西都没有了，还是敬畏神的话，那我这个不是证明我太过分了？撒旦要证明是人跟他都一样，神要告诉他你是魔鬼，人家不是。但是很可惜的，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敬畏神，我们心里没有正直的心，我们不远离恶事，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好像证明的结果证明我们跟魔鬼想的是一样，我们跟魔鬼做的是一样，这是一件很可耻而且很羞辱神的啊。下面我们就看见一天之间发生了许多的事情，牛羊被抢，牛羊被杀，儿女出事，房屋倒塌，一下子他的亲人通通都离散。你能够想象吗？一个人他所有的幸福在瞬间通通被剥夺的感觉吗？从前你还是一个somebody不得了的人，突然一夜之间你变成一个 nobody， 你变成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你心里怎么说？你心里怎么想？你觉得你倒霉吗？你觉得你敬畏神这个白白那样的认真的相信神吗？等到你一夜之间你从前世界上所拥有的东西统统没有的时候，你里面的感受是怎么样？约伯很有意思，约伯讲了一句话，是他会撕裂外袍剃了头，真的他心里面忧伤，他心里面难过。为什么呢？儿女死了，财产没了，他怎么心里不伤痛呢？他怎么会不忧伤呢？是不是？孩子一个是他拉巴大的，是吧？或许这些牛繁殖过程的里面，牧养过程的里面，刚刚开始一只两只五只，一对两对八对，都是开始亲手开始养的，这一份的感情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他怎么不忧伤？他怎么会不撕裂外袍？他怎么样不服务他怎么样不剃了头？他怎么样心中没有这种难过的情况？有，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他还这个低头下拜。他下拜说什么话呢？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承受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他所有一切都没有，他还有耶和华上帝，而在他的心里面觉得耶和华上帝比一切都宝贝。当有一天真的我不晓得我会遭遇什么，等到有一天，你知道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呢，想过什么问题呢？因为我现在泰国所有的东西，房子也好，这些地有上帝给的东西也很奇妙，我也不觉得是我的，我都觉得上帝托付我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我也不觉得。所以呢，至于是名字用谁的，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所以呢，但是我头脑会想，我等一天我到在泰国的时候，一夜之间别人把这些东西通通变卖完了，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怎么样？我只想到我小时候，还好这个大妈人家拿了去送我的。当我们看中有一样东西胜过这一切的时候，这些东西有也好，没有也好，有不错，没有也没有关系。问题是，我们还认为什么东西比约伯拥有的家产更好呢？约伯是觉得什么？约伯觉得是耶和华上帝。 所以他认清楚我是次生出于母胎的，我有这些东西，我的努力，我有了这些东西，是不是啊？真的也是养有养羊的人啊，没有草，你叫他怎么养啊？他就感谢老天，感谢耶和华上帝给他有那么多的牛羊，还有草可以吃，有水可以吃。你能把草变出来吗？你能够什么地方去搞水吗？不是上帝造的，你有什么办法？今天有人活在城市里面多痛苦啊！他没有人所造的东西，他不能够活下去。对不对？他能够欣赏的，他能够拥有的都是人手所造的一切，结果他没有了人手所造的一切东西什么啊，他就没法活了。我告诉你，一个人只要有神在神所创造的环境里面，他就死了。今天这些东西牛羊家产都没有了，是不是？他已经走过这一招了，对不对？他看中了什么？他看中了可以使他拥有这么多家业的神，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思想，我们不是用约伯讲的话当作口号去劝别人，哎，劝别人损失财物的时候去劝他。你看约伯不也是这样损失那么多的？今天不是要你拿这个东西劝别人，今天拿这句话是想想预备好自己的心，有一天世界上的东西我通通都没有了，家业什么的都没有的时候，我有没有看重耶和华上帝比我所拥有的这些更重要？我再说，圣经假如拿来只是讲给别人听的话，圣经的价值就没有那么美好了。圣经的价值最宝贝的是，神可以用圣经里面记载的来预备我们的心，当同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像约伯一样走过这样人生遭遇的痛苦，撕裂外袍，剃了头，痛苦的日子，但是怎么样呢？他心里面仍然有盼望。为什么？收取是耶和华，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再赐给我，再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比我有的这些东西都宝贝。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拥有的东西，若是有一天没有了，你会觉得耶和华比你会觉得我们的神比我所拥有的这些更宝贝吗？假如不会，你能担保你今天拥有的东西你永远能够拥有吗？假如你今天拥有的东西都不能给你真正心灵里面的满足的话，或者我再说，约伯的日子过得不错，但是我们的约伯不是因为他有这些东西心里面喜乐，假如约伯是因为有耶和华心里才喜乐的话，而不是这些拥有的东西带给他生命里面真正的喜悦的话，这些东西有也好没有也好，这变成非常非常的真实啊，不是讲口号。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这个东西没有我们就痛苦，那个东西没有我们就痛苦，神又不离开我们，有神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会痛苦，到有一天我们这个失去的东西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越没有办法来赞美神了。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我说约伯记这才第一章开始，至少给我看见一件东西，约伯在他还没有那么多家业前，他就是个敬畏神的人，等到他拥有那么多东西的时候，他还是个敬畏神的人，等到他失去那么多东西的时候，他还是个敬畏神的人。